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内容有：
思母亲，念主恩；
单身母亲与女儿的故事；
读圣经与撒种子；
你相信神迹吗？
宇宙奥秘知多少？
让我哋与你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母亲念主恩，作者王彩兰。母亲在1932年出生，家中排行第三，有姐姐、哥哥和弟弟。母亲从小就跟我公公搬到省里面居住，虽然她没有机会上学，但是由知书达理、心地善良的公公和婆婆言传身教之下，妈妈学会和承继了很多优良的品格。妈妈18岁就嫁给一位银匠的儿子，夫妻两个人本来恩爱有加，但是她的奶奶因为自己年轻时心里面留下一些的创伤，就看妈妈什么都不顺眼，对妈妈的奚落大闹都是家常便饭。奶奶甚至刮自己的儿子一巴，责骂自己的儿子，说不好娶了媳妇就不记得娘亲了。母亲在困境之中生活，但又不忍心告诉自己的父母，在极度艰难的时候甚至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后来母亲怀孕生了长子，但是奶奶对她的态度依然顾我，并且时常逼儿子与妈妈离婚。妈妈后来又生了一个女女，但是这个女婴亦都被奶奶害死。奶奶继续逼儿子和我母亲离婚，因为儿子坚决不从，奶奶就逼我的妈妈在离婚证明书上面按手印，然后自己代替儿子按上手印。母亲在被逼之下，就抱着一岁多的孩子回到娘家，母亲的前夫亦因此离家出走，音讯全无。在那个年代，离婚是极不光彩的事，公公顾及面子，对妈妈毫无体恤和温暖。后来我姨妈介绍母亲带着儿子嫁给一位忠厚老实善良的男士，亦即是我父亲。父亲屋企里面一贫如洗，母亲生了这么多个孩子都从未坐过月，母亲时常早出晚归，日头在工作队度做工，晚黑就点灯做针线赚钱，一早赶去市集卖手工品，用赚到的钱再去买盐和生活必需品。妈妈向上孝敬老爷奶奶，向下养育儿女。因为生活的艰辛，妈妈患上很多疾病，但是没有钱去看医生。算命先生说，我妈妈不会活得过50岁。尽管父母勤劳，屋企里面依然青黄不接，吃了今餐都不知道下一餐有没得吃。母亲体念性格内向的丈夫，顾念挨饥抵饿的一家大小，就承担起在外面借粮借钱等等很多本来是男士承担的责任。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母亲时常安排时间去探望公公和婆婆。婆婆很深爱自己的女儿，只要看到女儿来到，就会马上扶着拐杖走到炉头的旁边，速快地整烧饼卷菜给女儿吃。但是母亲接到食物咬一口，就会找理由尽快离开婆婆屋企，因为这样她才可以将美食收起，带回屋企给家中的长友来到吃。我亲爱的母亲啊，非常肚饿的你，难道不想吃那些香喷喷的白面烧饼卷豆腐豆芽吗？我亲爱的母亲啊，点点滴滴的小事令我体会到母亲舍己的大爱。在1993年的秋天，父亲离世，母亲就独自住在她一向住惯的小屋。 虽然儿女子孙都好孝敬母亲，但是各人都有自己的家庭和工作，不可能时时陪着她。妈妈就过了几个月是比较孤单的生活。1994年正月21日夜晚黑，妈妈似乎听到两次有人叫她乳名的声音，她就打开房门去到花园，但是不见有人。第二日，妈妈就去找老邻居花娥姑，跟她讲昨晚的情况。邻居花娥姑不知道妈妈遇到的是异象啊，亦或是幻觉，但是花娥姑很兴奋地就告诉妈妈自己信了耶稣。在那个时候，信耶稣的人是不敢公开承认的。花娥姑对妈妈说，耶和华是造天地的真神啊，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儿子，只要我们这些罪人愿意向他认罪悔改，愿意接受耶稣，就得永生了。花娥姑讲了一篇福音之后，就问妈妈愿不愿意信耶稣。妈妈跟她说，平时就相信有一位老天爷的了，只要耶稣是真神，她就信。老邻居邀请妈妈一起跪低向上帝认罪祈祷，祷告之后，老邻居又为母亲唱了一首感谢上帝的诗歌。妈妈说她的悲伤、孤独和不安立刻就消失，她高高兴兴地回到屋企。从此以后，妈妈发放出新的活力，充满喜乐。62岁的母亲开始好像小孩子一样学习认字，慢慢可以自己读圣经、唱诗歌，对家人亲戚说她信了耶稣，还时常分享主怎样眷顾她。之后妈妈学会踩单车，经常去到省里面，又去到乡下和信主的人一起聚会祷告。看到妈妈心里面充满喜乐，身体不断的转好，我们亦都充满安慰和对上帝的感恩。母亲信教主的心特别单纯，凡事祷告，主保守她经历过大大小小很多的神迹奇事。母亲信主后的8年，因着主耶稣的眷顾，没有吃过一粒药。她逢人见到就说主耶稣是何等的真实奇妙，主耶稣怎样听她祷告，怎样眷顾赐福给她。母亲亦都时常为其他生病有患难的信徒和家庭代祷。当然信主之后不是没有遇到困难和苦难，更加不是天色永远常蓝，但是母亲经过的艰难，每一次的患难都让母亲更加经历上帝的恩典。在2007年，已经70多岁的妈妈在从大舅父屋企回来的路上，被一个骑电单车的人不小心就将她和她骑的单车一起撞落人工挖的深坑里面，那个人竟然逃走了。在野地里，这个坑非常深，妈妈要站在几层砖的上面才露出地面，但是主藉着深坑上面一个小孩子去叫大人来救了妈妈。同一年的冬天一个晚黑，妈妈在自己的房里面中了煤烟毒，难受到要死了。她不知道是煤烟中毒，还想着是主耶稣接她回去天堂的时间到了。妈妈不想这么晚打搅子女，就没有打电话给任何人，只是等待主接她回去。但是主耶稣感动妈妈，她就听到她打开房门大门，若果不是听朝儿女来探望的时候，就没法子入来了。于是母亲在地下爬去开房门和大门，结果经风一吹，母亲的生命就得以保存，又在世上陪多我们14年。后来母亲年纪大了，大腿和脚都不健壮，一不小心就时常跌倒。有一次她因为膝脚在楼梯顶跌倒，碌落了半层楼的楼梯级。好奇妙的就是她这么多次跌倒，竟然没有一次断骨。因此母亲对上帝心存感恩又再感恩。2020年12月1日，母亲中风病危。2021年农历新年之后，又因为胃出血，母亲再次病危。在全家人的精心照顾之下， 主耶稣又一次一次的保守妈妈，转危为安，在地上又陪了我们多一年。在最后这一年里面，家里面几代的人轮流看望问候，陪伴守护，送食物送药，充满亲情孝心。邻居亲戚和教会里面的人亦都给妈妈很多爱心的温暖和安慰。妈妈因为不能够再去远处聚会，就一直渴望在近处有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同相聚。主耶稣就在屋企门口预备了兰姐的家庭团契，每到星期日，二哥就用轮椅推着妈妈一起聚会听道敬拜上帝。兰姐还时常来到妈妈身边分享属灵的资讯，传递灵里的关爱。更加奇妙的就是，住在海外的我忽然能够提前退休。在那一年多，我几乎日日透过电话和视频和妈妈一起唱诗赞美上帝，一起背圣经经文，一起祷告感恩。在电话中，妈妈时常讲一句的话，就是我现在过的日子在地如在天。2022年1月11号晚上，母亲突然之间昏迷，之后再没有跟儿女子孙讲一句话。四夜三日之后，妈妈就回了天家，与拯救她、眷顾她、赐她永恒生命的耶稣同在。妈妈在世上过了90个春天，虽然受过很多磨难困苦，但她又是很有福气的。62岁认识主耶稣之后的28年，是妈妈亲近上帝、读经、唱诗、虔诚祷告的28年。妈妈祈求天父看顾保守她的儿女子孙、亲朋好友，祈求天父让她众多的亲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妈妈已经在天堂与耶稣同在，好得无比，信靠耶稣的亲人将来都会在天家一同欢聚，这个是何等美好的盼望啊！母亲再见，地上暂别，天上永聚。
约翰福音3:16，这样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雨后遐想，作者朝晖。烈日嚟间歇性嘅降雨，气温凉爽，空气清新。一夜之间，绿油油的草地上，不知几时冒出了一些白白的小蘑菇，好像灿开的一朵朵小伞，缀着绿色，令我不禁驻足。想起圣经上的话，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个种子就发芽渐长，那人却不晓得为什么会这样。上帝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但我们常将这一切归于自然，忽略了上帝无形之手的无限工作。他们宁愿歌颂日月星辰、山川海洋，亦都不肯向上帝屈膝，用心对他唱歌。然而，主啊，我要赞美你，你的爱何等宽广，你让日头照好人，亦照歹人，降雨俾义人，亦俾不义嘅人。你所做嘅万物，既供养我哋，又俾我哋赏心悦目，更希望我哋藉此心灵更新，双眼张开，好睇见你爱嘅大光，从而认识你、接受你、亲近你、赞美你。咁样，我哋呢啲喺最终有死无望嘅人，从此有永生的盼望。智慧的人当趁今生昼夜思想，或者他们蒙你的怜悯，被生命插上信心的翅膀，就好像这个草地上一朵朵小伞，在转瞬即逝的一生，仍奋力为真理而发光。
让我们和你一起
反省人生，剖析问题，并探索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单身母亲与女儿的故事，作者姜子彤。我非常感恩的一些事情，在我的心里面一直的催逼我写出来与大家分享。我咬不过我内心的感动。我的故事从2005年3月来到美国开始。我的丈夫是美国人。2008年他第三次加入美国军人的行列。万估不到，在我们的女儿还未到四岁的时候，丈夫竟因心脏病过世。那阵时我对美国的一切还是很陌生。丈夫去世带给我非常大的打击。我整整瘦了10磅，整个人都落晒型。因为没了父亲的缘故，她女儿就开始变得任性。我不知道怎样跟她沟通和管教她。而我自己的脾气也都越来越坏。有时候个女都冇做错啲乜嘢，但系我都责怪佢，自己嘅情绪变化好大，孤独、惆怅、忧郁、妒忌、苦毒、抱怨等等嘅负面情绪时常缠绕我，令到我嘅情绪时好时坏而唔自知。有一日，我睇到不满八岁嘅女佢电脑里边嘅图片嘅时候，我大为吃惊。当时我就懵了，我问我自己，这个真是我生养的孩子吗？跟着我心里面开始强烈的责备自己，因为我的自私，我的情绪不稳定，忽视他，很少陪他，我就是一个没有耐心的母亲。我坐在那里沉默了很久，不知道怎样去寻找帮助。有时我自己一个人躲在更衣室里面对着空气哭诉着，丈夫为什么这么早离开我们，我们所遭遇的他是不是真的知道呢？我喊完抱怨完，我都还要面对眼前的问题。我开始思考，有一日如果我死了之后见到丈夫，他会问我，我们的女儿你有没有带好她呢？那阵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就是在这个暗淡的日子里面，上帝藉着教会的弟兄姊妹送来光明和温暖。有一个叫做苏珊的美国基督徒知道我们家的情况，就主动来关心我，问我有什么是需要帮手的呢？那阵时我正在准备搬屋，他就邀请台福教会的人，从老牧师到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来帮我搬。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激。从那之后我就开始去教会，但是去了一段时间就不去了，因为我看不到他们讲的上帝，只是看到一班不完全的人，看到人的软弱和罪性，我就带着失望离开了。然而女儿的事情缠绕着我，我的心被卡在那里已经无路可走，往前往后往左往右都找不到出口。2014年7月14日那一日，我接到张姐的电话，邀请我去她一个朋友的家，让我带埋个女儿去。那去到那里，我就见到很多人都是女人，气氛不错，他们一起唱歌，一起跳舞，这些歌是我没有听过的。跟着他们人手一本圣经，就开始读里面的诗篇。我是新来的，需要自我介绍，于是我就告诉他们我的经历，然后对大家说，我现在还不信上帝，等我将圣经读完了或者会信。那我讲完了没几耐，一个姊妹手里面拿着一个不同颜色的手链，就来到我面前跟我说，你愿不愿意听一听这个手链的故事呢？那我岌头， 故事的意思就是罪人如何与上帝和好。我听了之后很茫然，他又讲了一通福音的信息，然后再问我，你相信有上帝吗？我回答相信。之后他又问了我一些问题，我都回答是和相信。那时我的眼泪开始流下来，姊妹们都围过来为我祷告，那我就忽然开始放声大喊。自我出生45年以来，所有的辛酸苦辣都在那一刻涌出来，没办法控制。我喊了好耐好耐。那一日，上帝摸着我内心深处真正的痛，那些是没有人可以理解和明白的，唯有万灵之父上帝他明白。亦都是在那一刻，我被上帝拣选了，我悔改认罪，成为他宝贝的女儿。从此之后，我不再孤独了，因为有天父作我的父亲。我从小就没得到过世上父亲的真爱，但是在那以后，我确确实实地感受到一股强烈的伟大父爱，在我心里面如同火焰一般。那天晚上回到家已经很夜了，女儿在车上睡着了，我一路上都唱着歌，充满了喜乐和平安。从那日开始，我心里面总是很开心的，就好像执到一个大元宝一样，以前的不健康的情绪就渐渐地减少了。我开始学会爱我的女儿，同她承认我自己的错误，并向她表达我爱你。那种的喜乐在我的生活里面持续了好耐好耐。当我真正开始读圣经的时候，才发现这个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因为正义和真理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我在字里行间了解和亲近上帝。那一年的9月19号，我在一间美国长老会里面受了洗。那一日亦都是我丈夫的生日。圣经说要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个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到18节。信了主耶稣之后，我学会了感恩。我感恩孩子每一日都给我一个新的功课，我感恩有女儿的陪伴，感恩女儿渐渐长大，感恩女儿与我是好朋友，感恩女儿从任性到渐渐的改变，感恩女儿是健康的，感恩上帝的拣选，感恩一个不完全的人，一个罪人可以藉着信耶稣与永生的上帝和好，成为他的宝贝。感恩因着上帝的慈爱，让我每一日都同他对话。感恩在天父的家有好多的弟兄姊妹。感恩我有生命气息。按照我自己的本性，是那种一点即言、没有耐心、容易冲动的人。但是在读圣经和祷告，加上在教会和姊妹们分享的当中，上帝就慢慢地改变了我。我从一个不懂得做妈妈的人，可以成为了女儿的朋友。从一个自私、只是挂着自己的事的人，一个这样的妈妈，我可以停下手里面的工，微笑的去到女儿的身边，去听下她的需要和问题。可以用圣经的话引导孩子走义路，去教导孩子分辨人生，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用爱的真谛引导孩子学会爱。这个爱的真谛是来自上帝，在哥林多前书13章4到8节是这样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如果不信靠上帝，只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和个女相处，我们除了吵架就是冷战，彼此的伤害。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和一个失去父亲的女儿，是一个极不完全和不完美的家庭，母女二人会彼此的搞到伤痕累累。感谢耶稣，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大爱为我的罪付上代价，将我从罪性中救拔出来，并让我可以支取和他而来的爱。在我犯错的时候，我会主动道歉，个女就会即刻过来抱住我说，不紧要的，妈妈我爱你。同样，女做错事的时候，她亦都会主动的道歉，说，妈妈对不住，我头先不应该发脾气，我爱你。我们之间的争执都是用这种方式结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学习了和个女做朋友倾偈，亦都深深地体会到最紧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得前书四章八节。我的故事听起来不过是万人中很平凡的经历，但是我内心的满足和安慰，正是我和爱我的天父知道那一种是心灵的释放和解脱，没有任何人和事能够夺去。
中信有声杂志。
读圣经与撒种子，作者微言，一首名叫《读你的老歌》。从接触基督教开始，我们就开始读经和查经的生活了。有一首老歌叫《读你》，唱出了对圣经和查经的精辟解释。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浪漫的季节，醉人的诗篇。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春天，喜悦的经典，美丽的句点。这一首被人误以为是唱给情人的歌曲，其实它是基督徒梁宏志谱曲作词唱给上帝的歌曲。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这个是很多基督徒手里捧着圣经开始研读的真实经历。或许你已经读经很多遍，跟着各个小组查经多年，听到更是不计其数，章节耳熟能详，会背诵的经句也不胜枚举，每次读后都应该有常读常新，有美好的得着和享受。但是不是读经的人都能够读出其中真正的意义，不会断章取义？这个令我想起今年春天我的两次种植的经历。我将美国南方原叶葡萄 Muscadin 的种子放入花盆，为了防止出芽太多，特别分装了几个花盆。三个几星期之后，在我悉心照顾之下，即将有小芽破土而出。我更加小心将它们移到没有阳光的阴凉地方。第二日，当我兴奋地走到花盆边的时候，准备拍低它们修葉的小身枝，却傻了眼。我明明种去的是 Muscadin 的种子，出来的却是蘑菇 Mushroom 的小乱干，头顶还有一顶小迷你帽子。虽然它们的开头字母都是 M， 但是这个差异也都太大了，一个是水果，一个是蔬菜。过了几日，小蘑菇展开它的小拇指之后就枯萎了。等到六月份的时候，我再次将几粒西瓜籽种入花盆，观察需要几耐才长出芽。不到一个礼拜，有一粒西瓜籽冒出土层，剩下的都是几朵蘑菇茁壮成长。 这两次种植的经历令我哭笑不得。不一定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规律被改变，可能是因为有营养的土分里面有一些没有完全腐烂的有机物质，经过一定的营养灌水，容易形成菌丝，产生蘑菇，而原本应该要发芽的种子却没有发芽。这个偏离了我起初种花果的初衷。圣经就好像一粒种子，种在在不同的土壤心田里面，但不一定就结出真理的果子，救恩的果子，反而是一些自私自我的东西发了出来。我真的不希望我们读圣经读偏差了，没好好领会圣经的真谛，却断章取义，从而心灵的土壤就会长出败子和杂草。自古以来确实有很多将圣经读歪了的例子，这些都不是上帝所喜悦甚至上帝厌恶的。以色列历史上面有一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宗教群体，原本是圣经旧约的研读和教导者，是一群严格按圣经要求行事的人，但是他们却没有把握圣经的精义，只是教条地注重摩西的律法条文，偏执地以为只靠上帝的律法和自己的行为就能得救，而不是注目上帝并依靠上帝的恩典得救，过分强调律法的细节而没有在上帝面前的悔改。结果上帝的儿子主耶稣亲自道成人的样式来到人间施行拯救的时候，他们却根本不认识他，不相信他，反倒处处排斥和逼迫，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曾多次严厉责备他们的形式主义和假冒为善，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阔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为拉比，拉比就是夫子。马太福音23:5-7里面的一句话，这些假冒为善的宗教领袖们只注重影子而否定真理，注重虔诚的形式而把圣经旧约变成奴役和控制人们精神的社会工具。历史上还有利用圣经去牟利的群体，比如中世纪天主教的赎罪券，14世纪的英国诗人乔叟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面藉着一个教士的口讲，我所有的教诲都与贪伦等罪恶有关，我尽量夸大，讲到他们非拿钱出来不可，尤其是献钱给我，我唯一的目的就是牟利，那些什么改过自身的一套我却不在乎。当他们被埋进地里，即使他们的灵魂去采黑莓，我都管不着。那些宗教的领袖和教士们对圣经的删改和误导，使到人们不关心自己在上帝面前的罪孽轻重，以为买赎罪券就能轻易迅速地获得上帝对自己无论多重罪孽的完全赦免。黑暗的中世纪，教皇的奢侈淫逸和权贵阶级的互相勾结，建立特权，进行宗教迫害，大肆对圣经进行歪曲诠释和利用，终于被马丁路德提出的95条论纲引发的宗教改革而改变，铺满尘的圣经又重新回到本身的样貌了。除了一些歪曲使用圣经的群体，亦都有些人藉此谋权夺利，经典名著《红与黑》里面的木匠儿子于连就是其中一个代表。拿破仑跨台使他作将军的机会彻底无望，于是他凭着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将圣经倒背如流，并以此哗众取宠，步步为营地接近权贵贵族圈里面。其实他根本不信上帝， 只不过想借此摆脱不平等的地位，挣脱命运的羁绊，实现兴家发财的梦想。在几千年的历史里面，将圣经歪读歪用的例子屡见不鲜，似乎层出不穷。读圣经贵在圣灵的引导，贵在与上帝建立真正的关系。主耶稣常用撒种子、结果子来比喻我们的生命与他连接的意义，使圣经中上帝的真理在我们心里面生根发芽结果子。他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5。耶稣还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们制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路加福音8:5-8。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是上帝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路加福音8:11-12。读经是先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是罪人，认识到凭信心悔改的心才能与上帝恢复关系。然而在圣灵的引导下，悔改归在他名下，顺从他的心意，学习他的样式。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请求圣灵开我们的心，使上帝的道撒在我们心田的好土里，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加拉提书5:22-23的果子。如果不求圣灵帮助，上帝的道撒在我们心里面的路旁、石头和荆棘里，魔鬼撒旦就会用罪的引诱、诱骗和试探，在我们心里面的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憎敬、忌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谎言等等，加拉太书5:19-21的罪果来。所以我们要多祷告、多读经、多团契、多反省、多悔改、多向善。上帝珍惜每一颗种子，使到他们发芽，并且帮助我们修剪枝子，以便我们结出又多又好的果实，折射出他的荣耀。一句话，我们切不可以把经读坏了。
圣经约翰福音15:4-5，耶稣这样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稣也在同章的12这样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圣经有好多不同的版本吗？作者张日平。问：听讲圣经有好多版本，是不是一直都在修改更新呢？哪一本是最新的？哪一本是最可靠的？回答：恐怕这个是一个误会，不是圣经有好多版本，而是翻译本有好多。圣经全本被翻译成704种文字，而仅新约的翻译就有1551种，例如中文圣经有和合本、新译本等，而英文圣经译本更多。圣经是神的话， 他默示先知和使徒写下来，参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新约是用希列文写的，我们称这个版本为底本，并相信它是准确无误的。从前圣经抄本是写在羊皮或薄草纸等上面，这些的材料比较今日的纸更加容易保存下来，留到今日的旧约手稿有著名的死海古卷，旧约的每一卷几乎都有，而且它比持它一千年的马索拉抄本 Masoretic Text 无大差别，证明圣经流传很准确。新约虽然没有这样大规模的手稿，但是却有五千多本不完整的抄本，学者们经过比较决定哪一份是抄自哪一份，于是就找到最接近底本的样子。这些就是我们今日常说的圣经原文，可以在一些书籍里面找到，甚至在网上面查看，即使你不懂希伯来文和希列文，亦都有好多嘅解释嘅工具书。上面提到嘅千百本译本就系从原文翻译嚟噶。翻译本当然唔系完美噶啦，但系翻译者都诚实认真。翻译本当然唔系完美噶啦，但系翻译者都诚实认真。出错嘅地方亦都系极少，唔影响原意，更加唔影响我哋认识上帝嘅救恩。顺便提一提啦。实在是有一些不诚实的翻译本的，例如耶和华见证人的新世界就是为了迁就自己的教义而蓄意错译的。上帝默示了底本，流传准确，翻译本亦都诚实，因此我们得以认识上帝，知道怎样得救以及如何行事为人，感谢上帝。
生活好似个陀螺不断打转，压力如同大山，压到实在挨唔过去。我嘅人生似乎迷失在茫茫嘅大海。
来听下中信啦，呢一度有好多过来人如何从人生迷雾中揾到曙光嘅真实故事，佢哋可以，你都可以噶。
中信有声杂志。
你相信神迹吗？作者钱志群。啱啱到教会嘅时候，人哋总系喜欢借俾我一啲福音方面嘅录音带、录影带或者书。基本上我都系开咗个头就抌埋一边。我唔相信好多人因信耶稣病得医治、患难被奇妙化解之类嘅见证分享，我感到好悬乎。直到我信了上帝，才完全相信神迹的存在。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做任何事对有限的人来讲都是不可思议，所以通俗的感慨就是说神了。上帝的神迹可以分三大类。一，创造性大自然的神迹，宏观宇宙无穷大，微观世界无穷小，天地之间一切都有规律和定理所支配。为什么人的长相各有不同？为什么种豆不长出瓜，种瓜不长出梅？因为都有基因的控制。为什么无数的星体在运转又不会彼此相撞？为什么地球自转又公转而我们又不头晕？因为运动中有万有引力等规律，上帝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常用他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希伯来书一章三节。上帝是做出天地万有之后先做亚当和夏娃，所以世世代代人一出世，眼一擘大就看到已经存在的万物常态，且奇妙得无法想象和理解，于是称之为自然，意思是自己发生的。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外和内在这些神迹中，除了外在环境，人体里面都是神迹，呼吸是神迹，心跳是神迹， 肠胃消化都是神迹，甚至连眨眼、出汗、思考等都是神迹。世世代代的科学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着，但对这些奥秘的认识似乎永无止境。二、救赎性超自然的神迹。上帝创造了万物和之间的规律，上帝当然在自然律之上，不受自然律的限制，所以唯有他有能力去介入、改变、干涉这些常规的自然律。就好像工程师设计一样，他自己就可以改变其中的程序。当上帝将自己创造规律做一个干扰，于是圣经里面就看到有挪亚方舟、海水断流、水变好酒、瞎子看见、瘸子行走，甚至死人复活等打破自然规律的神迹。圣经只用了第一卷书《创世记》的前三章记叙了他创造的事，之后记载的所有神迹是这类超自然的神迹，不是科学研究的规范内。特别是上帝儿子主耶稣藉着童女降生为人，行各样神迹，死而复生，不是向人类炫耀他的能力，而是表明他的大爱，为了赎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又以复活战胜死亡。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谎言，你们所信的也是谎言。哥林多前书15:14。三、启示性改变人的神迹。信上帝之后，上帝的灵就内住人心，光照我们看清自己的本相，里面的各种不义不洁就好像光照在玻璃上的灰尘都能够一目了然。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约翰福音16:8。人对自己的罪越敏感，就越能在圣灵的帮助底下被恶向善，圣灵做良心的导师，潜移默化地改变人、改变家庭、改变社区。自古以来，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人因信耶稣，骄傲转向谦卑，自私转向爱心，纷争转向和睦，仇恨转向饶恕，淫乱转向自洁，无望转向盼望等等。有很多道德堕落的人因信耶稣之后而有生命的改变，有一些落后的原始部落的首领因接受了耶稣而将杀人和用自己儿女献祭给假神的陋习消除，耶稣基督之名所传道之处迷信因而革除，畜皮、前足、纳妾、溺女等恶习得以废弃，医院、红十字会、孤儿院得以兴建，黑奴因基督的爱而解放。上帝的神迹和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生活都息息相关，我们对其态度如何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人生意义、生命取向和福分多寡。一、不能否定的神迹。独行其事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是应当称重的，诗篇72:18。可悲的是，上帝和他的神迹很多人都不承认。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圣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住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罗马书1:20。然而人总是会用自然这个词去推诿否定上帝的创造。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人间，人又以貌取人地不信他是真神。耶稣说，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神迹，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约翰福音10:38。但是宗教的领袖们又妄称行神迹的耶稣是鬼王附身。主耶稣吩咐死了4日的拉撒路起身，死人就起身走出墓门。连死人都听主耶稣的，但活人总是不听。宗教领袖反而因为嫉妒和害怕，立即开会决定要杀死他， 假设主耶稣复活的事发生在今日，特别是他事先不断向人预告之后，人们就能用现代的摄像技术守候在坟墓之前，然后将整个复活的过程拍摄下来，透过卫星转播给全世界。即使是这样，是不是个个都会信耶稣和他的神迹呢？又未必。如果我们不谦卑下来，不凭信心，不悔改的话，上帝再怎样去显现自己，显现神迹，我们都无法相信。二，不因神迹跌倒。相信和亲近上帝的人，是不是在自己的人生经历当中都会遇过超自然的神迹？是不是得到癌症就一定能得到上帝的医治？车子翻了两个圈，一定就会被看不见的上帝的手托住？不是。我们的信仰贵在信心。圣经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在十字架上血淋淋的耶稣没有显现任何超自然神迹的时候，旁边同钉十字架的一位强盗因为相信他是上帝的儿子而得救。相反，经历过神迹的人不见得会有信心，过于不当地求神迹，神迹反而会弱化我们的信心。上帝不是我们的用人，我们不能够光照自己的意思去求他满足自己，都要照他的意思。他行神迹是有原则的，是为了传递一些资讯，好让我们了解他的本质和特性，见证他的荣耀。比如同女生子和死而复活的神迹，是帮助人看到主耶稣的身份、使命和大能。我们与其追求神迹，不如在上帝的话语中追求信心。我们的生命真正需要的不是神迹，而是靠着上帝可以活出神迹，有面对诱惑、软弱、艰难的内在力量。历史上有多少的信徒因为有真的信心，哪怕是赴汤蹈火、被钉十架、流血舍命，都没有放弃信仰，他们就是美好的例证。三，不被邪灵迷惑。上帝行超自然的神迹，但不可以说所有超自然的迹象都是从上帝而来。天地之间有三界，人界、物界和灵界。灵界有分圣灵上帝和邪灵撒旦，这两者都有超自然的能力。在这个末世，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甚至冒充上帝之名，用一些奇能异事迷惑引诱人去离开上帝，迷惑了很多人沉迷在各种迷信和宗教中，从而夺去上帝的荣耀，引诱人去拜祂。我们必须有真信心、真信仰，藉着圣灵和圣经，相信上帝是万物的唯一创造者，主耶稣是能代赎我们的死罪，并能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永生的唯一救赎者。
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作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一个罪人， 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意一生地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你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认识信仰，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
宇宙奥秘之多少，作者孙湛。浩瀚的宇宙就好像一个永远挖不完的奥秘宝藏，现代宇宙科学突飞猛进，随着现代科技策略的巨大进步，宇宙发现的成果越来越多。特别值得一提其中三项发现。一、暗物质。我们原来认识的宇宙形态是星球与星球之间通过万有引力互相吸引，你绕住我转，我绕住它转，整个宇宙好像一个浩大的旋转舞台，每个星球都很有秩序地在这里运转。通过计算星球和星球之间的引力，科学家发现星球本身的这些引力远远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星球系。如果星球系和星球之间仅仅只有依靠现有物质的万有引力来支持的话，宇宙应该是一盘散沙。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现有秩序，是因为还有其他物质。科学家将一些光线在经过某处时发生偏转但又看不到的物质称它为暗物质。这些暗物质是不是宇宙中已经发现的黑洞呢？不是，其实黑洞发不出光，但能够发出其他射线的物质。暗物质有多少呢？科学家通过科学测算，要保持现在宇宙的运行秩序，暗物质的质量必须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物质的五倍。二、暗能量。宇宙中除了看不到和找得到的暗物质，还有一种暗能量。科学家观察发现，我们现在的宇宙不单止是不断膨胀，而且在这里加速膨胀，如果是均匀速度膨胀还可以理解，但是加速膨胀就需要有新能量的加入。这些能量是什么呢？科学家到现在还未找到，亦都搞不清楚，因此取名叫做暗能量。暗能量有多少啊？科学家通过质能转换方程式 E 等于 MC2 计算，要维持现在宇宙的这种膨胀速度，暗能量应该是现有物质和暗物质和暗物质总和的一倍多。三、量子纠缠 Quantum Entanglement。现代科学发现对物质的研究，在进入分子、原子、量子等微观级别之后，又惊人发现就是出现了高温超导，好像石墨烯之类革命性的材料，从而发生从分子层次医好癌症的奇迹。而最神奇的是量子纠缠Quantum Entanglement。 2022年10月4日诺贝尔物理学奖颁了给法国科学家 Eileen Aspect。 美国科学家 John F. Clauser 和奥地利科学家 Anton Schellinger， 官方表扬他们的成就是进行了纽前光子的实验，确立了对贝尔不等式的不成立，并开始了量子资讯科学。瑞典皇家科学院在诺贝尔奖公布说，三位获奖者在量子纠缠实验方面的贡献说，为当前量子技术领域正在发生的革命认定了基础。科学实验发现，量子纠缠并非由两个光子既任意超距起作用，而是原先两个量子已形成联合状态，并非各自独立。当它们被拆散分开之后，如果知道其中一个的状态，另一个就无论在哪里，它的状态都定了。这个并非两者之间有超光速超距离的即时通讯，而是分开它们那阵时结果就定了。预测之其一，辨定之其二，但是这种情况就足以运用于量子通讯。天究竟有几大？宇宙的边缘在哪里呢？似乎无穷无尽。1000年前，人类不知道有空气，不知道有电场、磁场，不认识元素，以为天是圆形，地是方形。现在随着科学的发达，我们认知的宇宙物质越来越多，但仍然不过是这个宇宙的1/5，还有95%是我们都不知道的物质。这个宇宙大到难以想象。我们现在所有的物理学理论都以光速是不可以超越作为基础，但宇宙中量子纠缠的传导速度至少比光速快4倍，所以是不是到某年某月我们才能够真正完全认识宇宙呢？不知道，只能够认识越来越多，却是永无止境。宇宙不单止浩大无边，而且奥秘无穷，这样的宇宙难道是自然在这里吗？绝对不是，而是有一位无限大能的上帝创造的。他通过自己拣选的先知在圣经中反复告诉我们这一点，在耶利米书51:15说，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穹苍。所以诗人感叹和赞美上帝，诗篇33:6说，诸天藉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藉他口中的气而成。诗篇104:24说，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宇宙科学的很多发现，从已知定律中转化到人类应用，都是造物主的恩惠实现。上帝让万物有规律可以跟随，就让我们能够好好地去利用。无论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无论是一些高温超导材料和量子通讯等等的运用，都是上帝对人类的一种赐福。所以提摩太前书6:17说，我们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但是我们很多人总不相信有上帝存在，总是想研究和证明有一位上帝。要知道上帝是大过无限的，我们人类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只不过是有限者。我们这些有限者，连无限者做的万物 好似宇宙同人类都冇办法完全透彻研究，又点样能够研究出创造无限奥秘嘅上帝呢？所以上帝要我哋凭信心去相信佢。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话：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各位朋友，我们应该先谦卑下来，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然后通过圣经好好来了解上帝，这样圣经里面上帝的话语就会帮助我们渐渐生出信心来，从而相信和认识到这位造天造地造人以及能拯救和赐福我们的上帝。
中信有声杂志，
镜子里的母亲，作者刘树鹏。有位姊妹同我讲述咗佢自己嘅烦恼。佢细个嘅时候生活喺一个好唔幸福嘅家庭，佢嘅妈妈过于强势，总是啰嗦吵闹指责别人，他自己亦都时常遭遇到妈妈的伤害，从细个就感到好压抑，他不敢当面咁样顶撞妈妈，只是敢在心里面与他抗辩，讲一些好刻薄狠毒的说话。他好努力咁样控制住自己，希望唔好俾呢啲说话从冲口而出。直到他出来去大学，他离开了妈妈，有一种很获得自由的感觉。但是过了没多久，这种喜悦的心情就渐渐消失了。因着一些鸡毛蒜皮的事，他成日和宿舍里面的同学产生矛盾摩擦。他在妈妈那里所遭受的压抑，就在他的同学面前发泄出来，将佢人际关系都搞得好糟糕。结咗婚之后，佢呢一种个性越嚟越强咁样展现出嚟。同丈夫争吵嘅时候，佢从来就唔会让步，总系想压住佢，将佢彻底嘅制服。后嚟对佢嘅孩子亦都系咁样。丈夫受唔住佢呢种嘅性格，就同佢离咗婚。孩子他们也不敢在他面前说话，但是从孩子的眼神也看到他们反感的情绪。有一天当他照镜的时候，他自己吓了一跳，因为在镜里面他看到了他的妈妈正是用一些很冷酷的眼神看着他。他定一定神，他才明白镜里面那个原来正正是他自己。在不知不觉当中，他成为了他怨恨妈妈的样子。这个真是一个很奇怪的悖论。一个人因为遭受到不公平和伤害，因而厌恶和怨恨另外一个人。就是因为这些厌恶和怨恨，他应该远离这个人。但是他不单止没有远离他，反而被这个人进到了他内心的深处，渐渐他就成为了这个人的样式了。我们留心观察下我们的生活，就会发现这个姊妹所讲的并非一个个例，有很多人其实正是渐渐这样变成了自己所反感的另外一个人。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心存警惕。当你不小心被荆棘刺伤了的时候，要小心荆棘的刺会不会还是留在你的衣服上面。当你被别人伤害的时候，要小心你心里面有没有撒下了怨恨的种子。心灵的苦毒
危害甚重，而且很容易传染，在一代一代人的生命之中悄然的传递。圣经在马太福音七章三至四节那里这样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呢？你自己眼中有良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所以上帝要求我们，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究竟怎样可以除掉我们内心的苦毒啊？最重要的方法就是饶恕。一个不懂得饶恕的人，会任凭苦毒藏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慢慢地侵蚀自己的生命。当然饶恕不容易，但是上帝愿意帮助我们。
圣经里的箴言三章三至八节讲到，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系在你的颈项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必在神和世人眼前蒙恩宠又聪明。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
雪花是怎样形成的？作者白衣。不好笑话，年轻人好似雪花，经不起太阳一晒就话受伤。不好笑话，新生代好似巨婴，遇事只是懂得哭闹，不能够解决难题。这个是因为他们在成长期间被教育家、心理学家和他们的信众所一起捏造出来的品格。专家他们说，不要责备孩子，不要对他们说不，不要打击孩子弱小的心灵，要称赞他们，肯定他们，建立孩子的自信。于是就在百般呵护底下，孩子被培养成为玻璃心。长大之后，如果有机会做君王，他们就是容不下言神直谏，爱听小人谄媚奉承的昏君。如果做政要，就会因为言论受伤，将意见看作仇恨言论，严加禁止。即话是做一个一介的小民，仍然可以目空一切，自以为是，任性专横。专家他们不明白，良好品格的形成好像金子，一定要经过熬炼才可以除去杂质，又好像树苗必须参乎正直，才能够高耸入天。人需要上帝真理的教训、督导、责备、警戒、劝勉，方知道正义，获益良多，行各样的善事。不要被专家误导，将孩子培养成为雪花、巨婴，使他们在众多纷乱的谬论以及无中生有的性别认同和代名词之中迷失自己、怀疑自己、伤害自己。要用圣经真理教育孩子，你和你的一家都得益处。
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亲爱的朋友，多谢你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你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你平安。